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们在说教会惩治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拿着一个尚方宝剑很自义很自大的说我要罚你，我比你公义，而是我们非常心痛会有这样的事。我们非常心痛你我都在这样大的罪恶当中，现在我们所做的事只不过是希望让这个哀痛被减少，被主的管教来减少。耶利米书第13章15到17节，那我们一提到耶利米，那你就更能想到一个看到罪恶、看到世代罪恶的人，他不是自义自大。我还是说我自己很多时候是很像法利赛人的，我还不如法利赛人，远远不如法利赛人，他们起码还有一些好的看得见的行为，我连这些都没有。但是心里很容易去批评论断别人，很自意的在批评论断别人。我们再一次说，批评论断不一定就是不好，但是我们不是自意的，我们会对罪恶有一种哀痛。那这我其实我说每个先知，我刚刚特别提阿摩斯、提耶稣、提亚伯拉罕，还有摩西，不是每次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都求，他都痛哭的求，他都痛痛的求。以赛亚当然也是这样说的，祸灾我灭亡了。他不是说祸灾这一群拜偶像的这百姓灭亡了，这一群邪恶的官长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我也不洁，大家都不洁净。耶利米那就是更是一个泪眼的先知了。耶利米书13章15节，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夸，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的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变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这也是基督的心，这也是先知的心，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心。我们应当哀痛啊！我们应当基本上说就是有神的心，有神的心，神对我们怀的意念不是灭命的意念，不是毁灭的意念，是拯救的意念。当然我们也承认，在不同的状况下，同样的这个动机就是要拯救，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成就。这个不是神有双重的砝码，而是神要因材施教。我们也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人有耶和华的心，这个心是要保护会众，这心是要让所有的人还有机会悔改，或者说最起码让还没有走入绝路的人能够及时的不被影响，能够回头。那有的时候，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就有相当剧烈的手段，连那个非常爱以色列人的摩西都用过杀人的手段。在民数记25章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当以色列人集体也在拜偶像行淫乱，而神怒气发作，要把所有的族长都吊死，而且也都吊死，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样的情形之下，还有一个西面人，也是一个领袖，白昼宣淫，众目睽睽之下，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看起来描述是两个人要一起犯淫乱，大家都不能处理什么事。 菲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看见了，就拿着一把枪把那两个人都刺死了。这同样是一个强烈的杀人的动作，但是耶和华看到了就说，因为菲尼哈，我的怒气消掉了。不是杀人的事情，重要的是他有我的心，他在他们中间，在以色列当中，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我要把平安的约永远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当我们看到罪恶，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罪恶，当我们看到罪恶不断在滋生的时候，当然我还是说我们不自义，我们也不是绝望，我们更不是退缩，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勇敢，有智慧，有神的心。好了，下面我们就要具体讲一下，那要怎么做呢？保罗说要怎么做啊？第五章第二节说，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五章第二节的下一句，在五章第五节第一句也讲了类似的话，就是要把这样的人交给他，交给撒旦。然后在五章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不可与他相交，那跟赶出去是类似的意思。最后五章十三节再讲一次，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跟他不来往，把他交在撒旦手里。看起来是同样的事，可能不同的阶段。那把他赶出去，不再跟他相交，是什么意思呢？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或者说有什么目的呢？在第五章五节的下半句有一个叫解经家很头痛的，我们都很头痛的，就是说败坏他的肉体。把他交给撒旦我们已经很奇怪了，再败坏他的肉体我们也很奇怪，我们只能用前面这些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讲，把他赶出去嘛。因此正统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对于这种屡戒不听，而且已经经过了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先一再的劝，私下的劝，劝了都不听的情形之下，到最后呢，用正统的讲法就是开除他的教籍。那我们今天很多教会也没什么教籍这个事儿，那也许我们就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没什么来往了。今天我们大概任何一个教会也不太能够说你不可以进来，甚至我又不知道这个在宗教的领域和公共领域这里是不是也越来越多发生冲突，就是可不可以有哪一个公共场合他可以说某些人不准来，教会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二十年前就有这样的情形了。二十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已经是美国南部很保守了，那房东有好几间空房租了我们一间，那么还贴一些其他招租的广告。那么广告里面他就说招租，急无招租哈，当然是用英文写的，他是美国人。我就说你希望租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希望租什么样的人，大概因为那离 Vanderbilt 很近，大概是学生。他说他希望再租，当然都是如果要租一个房间，通通必须是同性的哈，但是一旦任何一个房间有女性，其他有男性就不好，所以他希望都只租男性。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他说哦，那我可能会吃官司的。你不可以说限男性限女性，因为这叫歧视。那么现在男性住在一起也有危险，同性恋的危险，所以你也不可以说限异性恋，那也叫歧视。这是二十几年前事，今天我都不知道在公共的领域是不是什么都可以了。就是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有人到教会，我们说，因为你跟继母同居，所以你不可以进来，他会不会告我们两件事，一个是毁谤他名誉， 要找证据啊。那么第二个是妨碍他的人身自由，我不晓得。所以我们不要讨论的那么多，只是任何一件事一旦到执行的层面，就很多要考虑的，我们不要讨论那么多。我们只在说保罗基本上应该有一个意思，就是教会要跟这样的人隔绝，教会要跟这样的人隔绝，把他交给撒旦。这各位你大概也不会这样想吧，我们祷告什么时候说主啊，我把他交在撒旦的手里，主啊，我把我的女儿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把我的儿子交在当地教会的手里，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说。可是保罗这话不是讲一次了，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说，那个亚历山大徐米乃是把他交给撒旦，而且交给撒旦有个很好的结果，就是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这都是我们难以明白的事，我们也简单的说，就是大概保罗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但是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或者一批人在教会里，我们不是说要多圣洁啊，我再一次说不是要监控你的每一件事情，那没有用的，只有神能看到人的心，而是说如果有一些相当明显的罪恶，屡戒不听，而且那个罪恶的程度是很大的，这都有点抽象，那么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处置，这个处置呢是就是隔离，他可能具体的说停止他的服事，不能领圣餐，不能来聚会啊。当然了，对很多弟兄姐妹，哇，求之不得，早就不想服事了啊，聚会还每次不来还打电话叫我来，现在叫我不要来，好极了不过人都是这样，叫你来你不来，叫你不来你又想来了哈。哎，也许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当人在这个世上，当神的儿女在神种种的百般的舒适，我们姑且这样说，舒适的带领之下，你不能够悔改的时候，神似乎要这样的遭遇，这样舒适的待遇，这样被教会保护的待遇，被教会恩待的待遇呢，要停止。他好像是在撒旦的手里，不再受到关心，不再受到关怀。但你说这样他会更加堕落啊，就越来越恨教会啊，越来越孤僻啊，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常常发生，我想保罗的意思不是在讲那个很精确的那个教战手册或者电脑的操作手册，如果这样来把保罗的话把圣经律法化规条化就不当了，我们抓住那个精神，保罗的意思是当一就是我们人性就是这样，你不断的对他我们说一般经验的这种好这种宽容，让他无动于衷，而且继续在犯罪的时候，而且犯更大罪的时候，你需要有一种让他失去这个，以至于他可能可以醒悟悔改。那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浪子的例子。各位，浪子在离开家的时候，在离开家之后，这父亲没有汇过一毛钱去，浪子没有说啊，爸爸我告急了，现在人家马上就要来断我的手断我的脚了，你再不寄钱来就怎么样了，你一定要帮助我，我现在要死了等等等等。注意我们提过浪子的比喻里面，或者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三个比喻里面，前面两个比喻是去寻找，第三个比喻没有寻找。前面两个比喻强调失落者的无能需要被找回来，这是真理，第三个强调失落者的需要悔改，这同样是真理，所以你要悔改。那如果父亲是不断还让他受到很舒服的待遇，以至于可以继续吃喝嫖赌，恐怕他会回不来。我们常常讲他回来的理由就是他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然后下面一句话他醒悟过来了，他要回去了。在旧约的时候，神也常常这样对以色列人，当猪般的做法都不能叫你醒悟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了，就我不再保护你了。当然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说这个方法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那个动机，就是 method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motivation 是最重要，或 motive， 你的动机什么？动机是要救人，我们希望把他救回来，我们希望他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悔改，当然不一定能够悔改，但我们是有这样的心。整个处理这些事情的动机是希望能悔改得救，整个处理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全团都能够得到保守。如果是继续让这个没有被处理的人在这里，也就是他的罪行继续被看到，而且好像还被默许的时候，那就像保罗讲的，面笑能让全团发起来，一点点的会影响到其他的。在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我们很希望在任何一件事情是使全团发起来，而这个发起来是使全团是成为一个新团，发得更好。就是保罗用了发面这个做比方哈，通常面笑是指比较不好的，如果不好的东西在一个情形之下条件适当，就会让其他的受影响。发面是最明显的，那条件适当呢，当然就是发面嘛，水呀、温度，最重要可能是温度最恰当的时候，那一点点的面笑就让全部都发起来了。坏的影响会这样，那保罗应该是希望好的影响也是这样。所以当那个坏的面笑在当中的时候，不管是法利赛人的教训，或者这种情形，或者是亚历山大和徐米乃的那一种在提摩太所牧养教会造成的那个困难的时候，是需要把他们除掉的。除掉可能看到的人会被警惕，可能被处置的人可以悔改，当然这些都在神的带领之下。我希望今天讲的这些信息讲到这个部分，不至于叫各位觉得非常的恐惧战兢。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是风雨同舟，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整个的船有漏洞的时候，我们能够补就一定要补起来，免得让它越冲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当然也知道人的罪恶和软弱，我们彼此用爱，用哀哭祈求来带导，来劝诫，来提醒。我们实在很不希望有这种要好像是隔离的状况，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做得恰当。好，下面再一点点就提到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的另外一个，其实他九到十三节讲的也是类似的，不过我们就再提另外一点。哦，各位可能马上就想到说，康牧师今天讲这个是不是我们信友堂的政策要开始有所改变了？那种比较严厉型的就说，早就应该这样，我早就对很多事看不顺眼了。我们信友堂这不要讲哈，这我们的传道人康牧师也是视若无睹啊，自高自大，不哀痛哈。现在总算有点反应了，好，我们都愿意悔改，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觉得，就不要读错了保罗的话。这个行为，这是私德、私人领域的，现在教会也要介入了。不管在哥林多教会或我们今天是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哎呦，我们每一个事情都要非常谨慎小心了，这是一个面笑，这是一个不好的笑。那我们上班，哎呀，我的同事，是喜欢打麻将的，我这个同事喜欢看色情网络的，我那个朋友是怎么样的，康牧师我是不是就不能跟他们来往了？因为淫乱要对付，因为罪恶要对付，那我们又非常清楚这世界上无一处没有罪恶，所以保罗就再强调一次，不是说所有这个世界上行淫乱贪婪勒索的拜偶像的我们都不来往。 那这一点呢，我只能很简单的讲，因为在今天这个书信这一段里面，保罗没有讲太多所谓跟世界来往的事情，或者我们在基督徒在世界上态度，是在我们在其他地方讲过，所以我们也就很简单的再一次用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20节那里来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怎么样。第一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都是一样，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承认这世界是充满了罪恶，但是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在世界上工作，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在跟不信主的人如同旧约的圣徒，如同新约的圣徒，如同我们主耶稣，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世界是恨我们的，约翰福音17章14节，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我们也多次提醒，这是今天基督徒世俗化的教会，入世的教会，或者基督徒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哎呀，我们要友善呢，名曰我们跟他们接触友善是传福音，其实是常常从他们那里学习东西，然后堕落了。你要知道世界是恨我们的，世界我们不属世界，但是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不但不属世界，我们还要跟他们分别出来，那分别就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心中有主的道，有主的爱，有主的圣灵，我们不离开世界，但是我们不断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被神的道分别为圣，被真理分别为圣。目的是什么？差我们到世上。我们不但不离开世界，不但不遁世，我们进入世界，但是我们进入世界是跟他们有分别的，我们进入世界是带着真理的，带着上帝的道的。那各位都耳熟能详了，我们是蛮有一个使命，要做盐和光的，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那就会变成失位的盐，隐藏的灯，那耶稣说就是被践踏了。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求主帮助众弟兄姐妹都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中，我们被建造，被洁净，蛮有盼望。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脆弱的罪人，污秽的罪人，我在你面前呼求，我懦弱又自高自大，我退缩又自夸，我没有信心又在传讲你的道，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有你的心肠，被你的圣灵充满，以耶和华的乐为乐，以耶和华的怒为怒，以耶和华的哀怜为哀怜，以耶和华的吩咐为我们的食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